几个其他的所谓的 evolution， 你就知道我们所讲的和有些人讲的不一样。有些人如果今天在实验室里头研究遗传啊，他研究一个基因怎么样子可以被 splice， 可以产生 mutation， 比方说这些是在实验室里可以研究的。你可以研究怎么样子育种，把两种不同的植物的这个种子怎么样子配就长出另外一种新的植物出来。有的人说他的育种学他是在研究 evolution， 有人说他在研究 genetics， 研究遗传学，他是在研究 evolution， 有人说他在研究 mutation， 他在研究 evolution， 甚至有人说他研究比较解剖学，他也是在研究 evolution， 甚至有人说他研究胚胎学，他也是研究 evolution。那我就说，如果那个人所谓的 evolution 是指这些 specific 的 field of study， what's something else， OK， 我们讨论的不是那些东西。我们所讲的 evolution 是专门指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讲的，这个 theory 只 deal with how life started on earth。 有人把 evolution 还扩大到这个 evolution 这个星球到底是怎么 evolved 的，地球是怎么来的，这个在100年以前讲 evolution 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些东西，你懂吗？就是说现在讲的 evolution 包括的范围广，甚至于讲人类的社会是怎么 evolve 的。共产主义有他们一条讲法，他们说这个什么劳工是一切的历史的什么样的决定，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讲法，就是说他说这个社会的演变也是一种 evolution，他们认为这个 evolution 演变到最后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一套也可以变成所谓的 social evolution 的一种 theory。 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所讨论的 evolution 是 specifically 指这个题目讲的， OK。 所以我一讲到 evolution 的时候，我把这个定义讲清楚了以后，别人就不会误会，免得我在那里批评 evolution 的时候，那个研究遗传学的人就说你怎么批评我，你根本不懂我在研究些什么东西。那我就说你研究的那些东西我知道，稍微懂一点，我也知道一点。你如果叫那个是 evolution， 我所讨论的不是你那个东西，我所讨论的只是到底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你怎么解释。那么这个是解释生命起源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是如果一个人接受这个 theory， 就是说生命，人的生命，他只好说不是神造的。当然他也可能说神也造了亚当夏娃，但是他也允许阿米巴变人，所以两条线同时走啊，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也许那个 argument 会少一点。如果他就说所有的世人就都是这样来的啊，那个 argument 就很 strong， 就是说他是完全反对圣经里面人的来源是创造的。一个基督徒相信神创造，你最大的理由是什么？你说起初神造人造女，造男造女，你最大的证据在哪里？我要告诉各位，我如果是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我说主耶稣 confirm 这个 statement， 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说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他把创世纪里面讲到的那个创造的那个事情他重复的讲，主耶稣印证创世纪所记载的是事实。主耶稣说经上的话都不能废去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就接受。我对于这些为什么相信神创造，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说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主耶稣说你就接受？我说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说有很多的证据，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人家就问你的证据在哪里，这就是你传福音的好机会，你懂吗？这就是你传福音的第二个大题目，耶稣基督真是神的儿子，凭什么知道？一二三四五，证据在此。他可以不信，但是你知道你凭什么信的。既然有那么多的证据让我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对的。对人生基本问题的答案，除非神启示，人没有答案。耶稣基督就是神在末世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神在以前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晓谕我们。除非神启示，对于这一类的 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你就没有答案。讲到 evolution 还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的，特别 emphasize 的，那就是这个 theory is dealing with a historical event， OK， 他所讨论的是一个历史上的事件，他是说最起初地球上生命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 theory 的对象讨论的主题是讨论一个历史事件，因此这个 theory 有关这个 theory 的一切的研究，不管它所谓的多科学啊，这个就属于我们昨天讲的不是那种最小的圈子的那种科学，而是第二个圈子的科学， OK， 因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因此他不可能用实验室的办法来反复求证。这一类的科学，如果它叫科学的话，这种只能用间接的证据找到支持这个 theory 的一些 evidence that supports 这个 theory， you never can get evidence which proves 这个 theory。 听清楚这两个字啊，一个是我们收集到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被解释为 supporting 那个 theory， 但是因为他的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你就受研究历史的限制， you can never use the evidence to prove 起初是怎么样的。研究历史就是这点苦恼，你不可能用实验的办法让历史重演。因此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啊，你如果用严谨的科学的定义去讲，所谓严谨的科学的定义就是说必须要在实验室能够反复求证的那样子的知识才算是真正的科学的知识。如果用那个 definition 啊，这个就不 scientific， 你懂吗？它就在这个的 scope 以外，它就属于那些历史的 science social science 的 scope。 所以如果用这个 definition， 这个论就不 scientific。如果用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只要用系统的研究分析，你收集一些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你来判断这个 theory 可信还是不可信，它的可信度有多高，这样子的研判，如果说这样子是科学的话，那是一个比较松的科学的定义。你就会发现如果用这样子的科学的定义， creation is equally good。如果用这样子的科学的定义， creation 同样不科学，懂吗？因为神创造你也没有办法在实验室里证明，你怎么证明啊？你说我在实验室里头从来一个阿米巴，说祷告以后说这个东西就变成阿米巴，然后我说我证明了是神创造， you can never prove it， you really cannot。 你今天即使是有人能够在实验室里把一个猴子变成人，他并不能用这个实验的证据说因此当初人就是这么来的，你懂吗？你顶多只能说我今天在实验室里用我的办法我能够把猴子变成人，我顶多说这个证据就能够支持这个 theory， make the theory more reliable， more believable， 使得这个更可信。但是你永远不能说你的实验室的发现证明了当初是那样的。用这样子的严谨的定义， creation 和 evolution 一样都不科学。用这样子宽松的定义，用系统的方法来整理资料，来分析，来研判，然后看哪一个 theory 比较更可信。如果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evolution 和 creation 都 scientific， 如果用这个定义。所以你不要被那些讲 evolution 的人，他们常常用一句话就来挡住这些相信创造的人。他说你们相信创造，你们那个是 religion， evolution is scienceCreation is religion。 那我的 argument 就是 depending on how you define science and religion， 如果你对 science 是这样 define， 你和我一样都不 scientific。 如果你对 science 是这样 define， creation 和 evolution equally scientific， 而且我认为我比你更 scientific， 也许你认为你比我更 scientific， 那个只是个人的见解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你要讲理的话，就是如果用这样子的定义，大家都差不多， 用那个定义，大家也差不多，你并不比我强到哪里去。但是今天在美国的教科书的这种教员的一些立场，他们反对创造论的人就说，创造论是宗教，进化论是科学。现在提倡创造论的人也就咬住这一点，让他们知道，你们并不比我们更科学，你们也并不比我们更不 religious。 因为进化论既然是 deal with the beginning of life， 那么就多多少少都牵扯到 religious 一种 thinking， 你懂吗？所以这个 theory 既然是讨论到生命的起源的问题，它 automatically 与这个 religion 就不可分。所以你不要认为进化论是 science， 其实它是非常的 religious。而且如果一个人咬定了这个就是唯一的 answer， 他更 religious， 你懂吗？他对这个态度是一种情感性的，我就是认定了这个是 I believe it， 那就是信仰而不是科学。然而这个是今天大家常常争的，说是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是宗教。那我借着这一点我就讲清楚，就是实际上两个都不是科学。如果用宽松的定义的话，两个都可以算是。然后重要的是我们要把 evidence 列出来，然后看看这些 evidence 到底怎么样子被 interpret。 那我再说这个 interpretation depending on who interprets it， 对不对？但要紧的是你要知道，你今天如果这样 interpret， 你根据什么样 interpret， 你要把你的这个解释的立场讲清楚，你要自己把它想通了。通常这个进化论认为进化相信进化论的人认为进化论是对的，他们列出一些所谓的 evidence， 他们认为这些 evidence 支持他们的想法。他们通常列的 evidence 有那么七八九个十个，我试着看稍微列几个，然后告诉各位，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解释，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些 evidence， 然后问他怎么解释，你会发现他的解释远比你的他。先把他的那些 evidence 列出来，然后看他怎么解释，然后你会发现对这些 evidence 我们有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解释并不比他差。然后你再多列出几个 evidence， 你就看我们基督徒怎么解释这些 evidence， 然后你看他怎么解释这些 evidence， 你就发现他的解释不比你强。所以比来比去比去比来，我们的创造论是高明过进化论。但是如果一个人拿定主意要相信进化论，那是他的权利。但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相信创造，你不相信进化。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Jesus Christ他 honor 这个 statement， 对不对？那么事实上我们所发现的一些科学的现象与圣经的记载是 match 的，是符合的，没有问题的。好，我试着列几个，先列进化论所认为他们支持他们的一些 evidence。 他们第一大类的 evidence 就是很多所谓的相似，所谓的 similarity， 他说相似就表示这些生命的来源是彼此连贯，彼此互相演变的。他这里面可以讲出解剖的相似，我们刚刚举了一些例子，我们说是骨头的数目差不多，甚至骨头的形状差不多。那么我们有五个手指头，那么狗有五个爪子，也许说错了是四个都没有关系，就是猴子大概有五个爪子，五个手指头。那么我们身上两百零几个骨头，那么他们也有两百零几个骨头。我们的眼睛大概怎么样，他们有眼睛怎么样的。那么你把这些 anatomy 拿来比一比，你发现很多很多的 similarity， 很相像，而且有不同层次的相像。这个是 evidence，这个事实我们不 deny， 这个是 reality， 这个我们看见我们承认，问题是怎么解释。如果我们说它的 biochemistry， 我们刚刚讲到水，我们可以讲身体的任何的组成，我们发现 the mammals 哺乳类的动物大致上在 biochemistry 方面很相似。还有一点他们常常引的，现在不大引了，在五六十年以前他们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他们说是 embryology 胚胎学。他说人和别的动物很相似， 他们用一个特别的名词描写，他说人的胚胎在重演进化的历史。他说人的胚胎是最起初一个精一个卵子联合在一起，那是单细胞，啪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受精卵，然后这卵就是一个分两个，两个分四个，这样的开始演变。他说你如果仔细去观察那个胚胎从一个卵这样演变的过程，你就发现他在那里 recapitulate evolution the process。他先是在泡在母亲的这个水里面，他说像是一个水生的动物一样，一开始是一个细胞，然后变成一个多的细胞，然后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一段时间像鱼，有一段时间像比鱼的更高级一点，那个心脏开始分成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在这个发育的过程中间，在它这个脖子这里有几个鼓起来的东西，很像鱼的这个鳃的裂。他说你把那个图拿起来看，你和那个鱼的那个样子非常相像。他说你看呢、啊、这个胚胎就在重演进化。这个很有趣，我们现在暂时搁在这里。今天懂得胚胎学的人对50年以前的这种讲法已经是不屑一顾，觉得非常好笑，但是当时是认为胚胎学证明进化，人的胚胎在那里重演整个的进化的历史，很有趣。这个是他们所列举的证据里面的第一大类的，就是所谓的相似。你还可以列举好几个，你说它的生理 physiology， 你说它的心理 psychology， 你可以列举很多的相似。相信进化论的人说，你看这些现象，人的胚胎和别的胚胎很相像，甚至于它在重演进化的历史。人的解剖和别的动物有不同层次的解剖的相似，生物化学方面有不同层次的相似，生理方面心理方面有不同的层次的相似。这是第一大类的证据，他们说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支持进化的说法。那你要说他这个证据不支持，你不能说，他可以解释做支持，但是支持到什么一个程度就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他认为进化论是真的，他就觉得这个支持的分量蛮重，你认为进化论不是真的，你就觉得这个支持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解释，你就发现如果神创造的话本来应该相似嘛，就好像 General Motors 出厂的车子，那个 Buick Cadillac 和这个Chevy， 它基本的设计上大致上相似嘛，它都是用汽油的这个 engine， 对不对？也许也开始有 diesel engine， 我不知道，里面的结构很相近嘛。然后你不能说因为它结构相近，所以这个 Cadillac 就是 Buick 这样子变过来的，就是 Buick 放在那里不久以后，它就啪啪啪就变成这个 Cadillac， 你不可以那么讲嘛。它无非是 designer is the same for the same purpose， 它 design 很 similar 的一个 organ。这个很 reasonable， 所以同样的事实，同样的 evidence interpretation 可以完全不一样。创造的解释这个 similarity 一点困难都没有，甚至比进化的解释更合情合理的多。而且进化的解释里面有一些简直令人好笑，就像他说这个胚胎是重演进化一样。现在有人在读当时的那些说法，简直笑他们幼稚，幼稚的可怜。但今天还有人把这个证据公开的说，这个是支持进化论的重要的证据之一，就竟然有这样子的人。第二大类的证据，叫做它有 variation， 所谓有变化有变异。那么有几类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事实是的确存在的。比方我们中国有这样的说法，这个橘子我们吃的 tangerine 啊，在江南是橘子，搬到江北以后就变成这个东西，对不对？就说它就长得不对，那个长得小小的，那个又不甜又不怪怪气的，但是同样的一个种子种在江南它是橘子。 到了江北就变成这个玩意儿。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同样的生物会有相当程度的变异，这个我们知道，所以这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我们不否认，我们承认它存在。达尔文认为进化的很重要的一类证据来到这个，他到这个南太平洋的那些岛上去看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些鸟，他发现那些鸟和某些地方的鸟就有一点点不大一样，就好像我们那个江南是橘子，江北就变成橘，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所以你看生物是可以改变的。好，第一种是地理性的，第二我们说我们人工的可以用运种的方法，尤其是植物界他们新的一些水果的培养就是运用人工的所谓的育种学。他说你看我们可以 manipulate 这个生物，让它产生一种以前没有的一种新的生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事实。第三，他说你知道有一些的动物身体里面有一些东西看起来是看起来是别的动物身上的东西，在它身上慢慢的就 degenerate 就不见了，叫做退化的器官。那他们举很多的例子，说是比方人没有尾巴，猴子有尾巴，所以大陆上很注重这一类的事情。如果找到一个特别生出来的孩子有一点点 deformity， 如果这个尾骨稍微有一点点高起来，他说你看这表示进化论是对的，我们找到一个有尾巴的 baby， 他们很强调这个。如果是大陆上找到一个生下来毛长得比较多的孩子，他们马上大肆宣传，你看我们找到证据，人是低等动物变来的，你看这有一个他的这个身上的毛特别多。很多人就描写说是这种退化的现象，比方说是在比我们低等的动物这个盲肠啊是很有功用的，在人这个盲肠就慢慢的缩到只有一个 appendix 一个小阑尾，其实还是有一段盲肠，不过盲肠的尾巴那里有一个小阑尾。他说这个阑尾是没有用的，是退化的器官，尾骨是没有用的，是退化的器官，然后又讲什么什么是没有用的，是退化的器官。我们越来越发现这种所谓的退化的器官都有用，而且有用得很，但是当时在五六十年以前他们就说这些是证明进化，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间有些东西因为慢慢的不用就不见了，就不见了，用的多了就越来越好，用的 越来越好就越来越发达，所以他们说这个退化的器官也可以支持进化的说法。那么这些都是表示有变异有改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 mutation， 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突变， a sudden change of the genetic structure， 它的那个遗传的那个成分里面有一个突然的改变，这个我们在实验室里可以 manipulate。现在这些 genetic 的 splicing 的 experiment 甚至就在那里主动的 manipulate 这一类的所谓的，它也许不叫 mutation 了，它取的名字叫做 genetic 的 splicing， 它把这个RNA DNA 怎么样怎么样子换一下，让它这个细菌专门帮你产生什么东西。但是在以前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 X-ray， 我们可以用一些 chemicals stimulate 这个 chromosome 使它发生一些 genetic 的 mutation 突变，这个是在自然界的生物界里面常常看见的。这些所谓的变异是的确在那里的， These are the true evidence， 相信进化论的人说这一类的证据支持进化的说法。那请各位注意，如果他说他支持进化的说法， I accept， 就是说这些证据可以被解释做进化论的一些 support。但是如果说这些证据加上前面讲的那些证据就证明进化是真的， I don't buy that。 所以你请你特别注意，你和别人 argue 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用字。如果他说这些证据 seem to support that theory， fair， 没有什么好争的， 那我也可以说这些证据 can be interpreted likewise in support of creation。 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讲不准许这种有限度的变异，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讲。如果一个基督徒说圣经告诉我们不可能有变异， you are in trouble， 因为你所看见的事实和你对圣经的解释有了问题了。 OK， 如果有人说我从圣经里面读到生命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不可能改变任何一点点，那我就说哪一节圣经这样讲给你听的，请你指示我那一节圣经为什么是这样解释，因为那个解释与事实是不符合。所以基督徒你要慎重，你解释圣经的时候，对于所谓的创造，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没有说出来这种有限度的变异的不存在，并没有这样说。所以有限度的变异我们 accept，我们说这种事实我们接受，但是上帝的创造准许这种有限度的变异，就好像有红种人有黑种人有白种人，这个是有限度的变异。在同一家里面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一样，那是有限度的变异，那个是遗传的基因的排列组合不一样，所以我和我的弟弟虽然很像但是并不那么完全相像。那么人种之间有更大一点的变异，因为地理环境的改变更会有一点点变异，这些变异我们承认，这些圣经并不否认，这些并不与我们相信创造有任何的抵触。这个可以用来支持进化的说法，但是并不是证明进化是真的重要的证据，所以这些对我们没有困难。有一些人特别强调圣经里面讲神所创造的时候是各从其类，因此他们就说在类与类之间是应该不能互相变的，在同一类之间可能有限度的变，所以比方狗，狗和什么狼很可能是最起初是一个类，那为什么会变成狗，为什么会变成狼，到底有什么样一个差别使得他们有那样子的所谓的 variation， 也许有人懂也许有人不懂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些相信圣经把那个神起初的创造割从其类这句话咬得很定，就是说神的创造是一类一类一类的，在这一类里面他们可能有限度的变异，但是你很难得能够发现这一类和那一类之间会变来变去。当然这个圣经里面到底讲的各从其类是怎么个类法， How to classify， 圣经里面没有讲，所以基督徒也不能自己自作主张我怎么 classify，所以到底是用生物学上的这个 phylum 的这个办法分呢，还是这个门下面是次门是吧，然后下面是什么门，然后是纲，然后是科目科属种，对不对，到底是在哪一个我们生物学上的分类的上面我们说是符合于圣经讲的一类一类一类，这个没有办法定论，所以只能我们猜，猜的时候你要保留一个态度，就是我是在猜，所以不要咬定了你的 interpretation 对于圣经那个各从其类，就是我的解释必定是对的。那有一些科学家，一些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各从其类是相当于我们生物学上的分类的所谓的属，就是基本，这是分类底下的，就是再下面就是种了，同一属底下可以有很多的种。他说很可能当时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创造各属各从其类是相当于属，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就是那个是这一批弟兄们的解释，他们对圣经的 interpretation 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所以你接受这种解释的时候我希望你心里有一点保留，因为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有一个属的动物被我们怎么样子 manipulate 变成另外一个属，你可以说那一批弟兄他对那个解释很可能当初的那个各从其类不是那样子的，所以那个是他对圣经的解释。他们也举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你看嘛，到目前为止你所能够看见的这些变异，狗仍然是狗，猫仍然是猫，你从来没看出一个是变来变去狗变成猫或者狗变成半狗半猫，就是那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看见一个半狗半猫仍然不违背神的创造，因为到底当时神所说的各从其类是怎么样的各从其类法，圣经里面没有很仔细的讲，我们只能猜， 所以不要猜得太有把握，你认为你是这一方面的权威，你的解释全是对的，不是这样。我们承认这些变异的存在，我们发现圣经里头并没有对这种变异局限到没有任何的弹性的余地，并不是这样。所以不要说的超过圣经上所说的，对于圣经上所说的，有的时候你的解释还要相当的自己有一点保留。所以这个是讲到支持进化的一些说法。然后第十个他们的证据比较重要的是所谓的化石，也就是第三大类。前面我们讲相似，我们好像讲了五个，然后我们讲了 variation， 我们讲了四个，然后第三大类的是所谓的 the fossils。他说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进化，他说你如果是看这个地质里面所留下来的生物的遗体， the leftovers of 这些 living 的东西，过去的这些叫做化石，你就会发现在最底的这些地质层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原生的最小的动物，单细胞动物这样子的。然后在高一点的地层里面，你会发现有这种鱼类的动物，再高一点的地层里面你发现两栖类的动物，再高一点的地层里面你发现这种爬虫类的动物，再高一点的地层里头你才发现这种哺乳类的动物，好像是地质层里面所留下来的这些东西让我们看出来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这个很厉害。他说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个无论如何历史留下来的这个痕迹是很 strongly support the theory of evolution，所以他们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你不能说他不 support， OK， 但是如果他说这个就证明这个 theory is the truth， 你说我有保留。所以我们很强调的注意到底这个用字方面，化石是可以被解释来证明支持这个 theory， 但是不能用来证明当时是怎样的。而且你如果仔细的去研究分析化石，你就会发现化石所留下来的痕迹实际上在那里说创造是真的，也就是说化石所留下来的痕迹里面有很多让我们看出来的确就是照圣经所记的，神的创造是分先后的，神的创造是有各从其类的，你在化石中间你就很难找到那个一连串的这样子的演变的过程。如果是这样演变，你应该连续的找到它的资料，但是很奇怪的，化石的资料里面你总是只看见突然出现，中间没有这个连得上的东西，然后另外一类突然出现。有一本书写的比较有深度关于这个化石支持进化的说法，叫做 Evolution The fossils say no。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Evolution The fossils say no。 这本书的作者是 Duan Gish，这个人在 San Diego 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 society 专门 promote creation。 他写了一本书，是从很学术的立场来讲 fossil 实际上支持 creation much better than it support evolution。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应该稍微翻一翻这本书，这本书有中文的翻译，是我和几个阳明医学院的同事们，这本书是可以针对进化论他们认为最强的 evidence， 让我们看出来其实他们认为支持他们的 evidence 实际上支持的是创造而不是进化。那这样子我们只是把进化论所列的一些认为支持他的一些 evidence 讲了，那我们会发现所有支持他的 evidence 对于我们相信创造的人来讲没有困难。第一大类的所谓 similarity， 我们说如果是同一个创造者，这个 similarity 有什么稀奇？ 如果是第二类的变异，除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能变异，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能改变，否则对于它第二类的那些证据，我们说 it's acceptable， 圣经里面并没有限制我们说这种事情不发生。第三类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证据，最支持强有力支持进化论的证据。而今天我们能够发现真正的 fossil 的 record support 不是 evolution 而是 creation。 那明天也许我们有一点时间再稍微列一点新的 evidence，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你把这些 evidence 列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相信创造非常的合理。你要想让那些进化论的人来解释这些 evidence， 他要很勉强的来解释，他会想尽了办法来 explain it away， 他也可以 explain。 所以我们说明天我们要列的这些 evidence， 我们会说这些 evidence supports 我们的 belief in creation， 但是并不 prove 我们的 belief in creation， 因为 both evolution and creation 都是 deal with a historical event which cannot be experimentally provenOK， 我们只能根据现在所能收集所能研究的一些 evidence 来说，这些 evidence either supports 或者是 this or that， 而不能说它是 proof this or that。 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把这个再深一点的讲。